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叫做《天路难行客》，是一个专门给弟兄，尤其是呢，也是给广大的男性听友听的一个播客节目。那星源和严也一直都在琢磨，我们能够说一些什么对于大家是真正有帮助的。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还有热点，大家所讨论的内容呢，我想都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开的。前段时间星源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啊，有一个女生站起来提问，问一个香港演员刘青云，台上还有另外一个香港演员是吴镇宇啊，你能不能号召一下男观众们，跟他们讲如何去爱自己的妻子，如何去照顾好女生。结果台上当时沉寂了一会儿啊，尤其是那吴镇宇，我在视频里边看到他开始用手开始抠后面的屏幕，看向刘青云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无助的眼神。我能想象他心里面会做一个怎样的挣扎。如果我告诉所有的男性观众，告诉所有的台下的小伙子说，你如何去关爱自己的妻子啊，如何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那么这个男性观众肯定就会想，你凭什么让我爱他们，没有让妻子好好的去爱我们。你要不说，女观众肯定也不服气，就觉得你现在我观众提出来这个问题，你一个演员高高在上，不给一点意见也不行。很能够观察出来这个演员在台上非常的窘迫哈，他知道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不太对，整个社会就是这么一个就偏向于男女对立的这么一个环境。最后他们是怎么回答，刘青云就说了三个字，说别结婚。
结婚，
对，台下就开始鼓掌，就等于说他把这个问题给回避掉了，你别结婚就没有这么多的烦恼了。当然这个问题呢，如果回归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多多少少揽一点责任啊。我觉得很明显的，如果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这类事情呢就本不应该出现，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局面，就很显然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福音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啊并没有传播的太广。那接下来星源想跟严恩就一起看一看前一段时间的一些法律条文。那这些法律条文是怎么回事呢？民法典当中有一些关于夫妻、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一些规定。这个民法典大概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公布了一些详细的条款，这些条款公布出来是为了去征求大家的意见，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最终定稿。这个规定当中是有这样几条啊，引起了很多人的激烈的讨论。
我想他会有这些规定呢，也是因为社会上面有这些情况。那如果呢大家面对婚姻的意义呢就只是还贪图自己的利益，没有想到为对方设计的话，那我想未来这方面的法律的规定呢也会越来越多。我想也会有更多的律师呢，他们以后专门可以读这个婚姻法，因为会有更多的人需要律师来帮他们争取婚姻家庭的权利，忘记了最初结婚的目的跟初衷是什么。
我现在的社交网络账号都已经养成了只给我推各种各样的对立的内容，就一会儿呢刷到这些女生说，我今天相亲男，我男朋友不给我买这个，顿饭都要 AA， 说男的太抠门。另外一方面同时并列的帖子就是说如何拒绝捞女，如何不给他们花钱，恋爱当中如何去保住自己等等这样的信息。但是这些呢如果是在舆论上可能我们就当成一个笑话去看都行，但是一旦说它落实到黑纸白字的法律条文上，那我们就不得不仔细的去再研究一下了啊。 那首先这个民法典修正案当中，当时我看到第一句话说是为了保护妇女儿童老年人的权益，故此做出了下面的这些修正。大家首先会说，男人呢为什么有妇女儿童又有老人等等等等，就没有强调男人。争议比较大的是有这么一条哈，首先他说的是同居，其中修正案当中有第三条说同居财产纠纷的处理啊，双方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已经混合了没有办法区分的财产，按照具体情况结合出资比例贡献大小等等事实，要按照照顾子女，接下来很重要的几个字是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进行分割，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进行分割。那如果说女方是有过错方的话，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执行就很奇怪。当然你要是从我们基督徒角度看，首先婚前同居啊，就在圣经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不允许的。
而且他不止同居，还讲到说双方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那其他后面的每一个条例呢，都是可以争辩的。
对，
那你说考虑各自出资的比例，那这个是可以争辩的。贡献大小，那这个可以花好几年的时间，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数字来说哦，我贡献的 23.4%， 那你贡献的 72.3%，
对不对？
对
啊，这个是没有。
那另外说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什么？权益的原则是什么？那所以说如果今天婚姻呢是建立在民法，大家你变我变呢，那最后呢就只是让这些婚姻的律师对能够捞一大笔，对不对？因为他们就花很多的时间来帮各自顾客来争取权利。
你看他这一条当中啊，就贡献大小、照顾子女、出资比例等等，很有可能他是算不清楚的。但有一点很明确，就女方的原则进行分割。现实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例子啊，哪怕说这个婚姻当中可能就是丈夫并不是过错方，他没有出轨，他没有损害家庭，但结果呢这个女方可能会请一个很厉害的律师，那结果呢他判给他的权益更大一些。还有第九条是企业登记的持股比例不是夫妻财产的约定，这个标题有点复杂。他后面就说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的公司然后登记成为股东，两方的财产如果没有特别约定，或者是呢你们之前的约定不太清楚，那么一旦离婚了，一个人说请求按照企业登记的我们双方的持股比例分割，法院是不支持的。
所以这也代表说这所有的夫妻他们在创立公司之前，他们要先分化好说如果我们离婚了之后这个财产要如何去分，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表示夫妻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要想到如果我们离婚之后我们要怎么做。
对，如果你之前没有一个明确的约定的话，那之后可能就是平分。很有可能有的人是夫妻共同创办了一个公司，丈夫家庭财产当中入股的比例比较大，当然这个事情也可以反过来，可能妻子投入的多一些，但结果呢因为你们事先觉得说、哎、我们夫妻感情好以后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结果一旦离婚了就会出现大家只能被迫平分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也就现实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啊，夫妻共同经营一个企业，一方离婚了就只能平分，有人就会借着这个婚姻的名义经营一个公司，但其实他只是想从这个公司当中去获利。我就用婚姻的名义结婚了，我在离婚的时候呢，等于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因为我给你登记结婚过，所以你这公司一半财产那就归我了。
而且因为当初约定不明嘛，那因为我们是夫妻的关系，因为这个法律我们就有权利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是这样子吗？所以是不是有可能今天跟对方结婚的目的很多时候是看到是对方的财产，那想说我跟你两三年之后把我的股份我的名字在里面，那反正离婚也无所谓，反正离婚就只是一张纸。
对，
所以也是不是造成今天离婚率那么高，因为当初大家进入婚姻的时候就没有想清楚，或者是夹带的各式各样私人的利益。那真的是我们想要的人生吗？
当然不是了。还有最后一条，最后一条就大家讨论更加热烈的第二十条，著名的第二十条，离婚经济帮助的处理。他说什么呢？说离婚的时候呢，夫妻一方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的时候分得的财产 就哪怕你离婚了，两个人财产平分了，我还活不下去，没有办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的生活水平，他要请求有负担能力的一方给予帮助。这个法院是支持的哈。如果一方因为经济困难没有房子住，那法院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判决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采取这些办法帮助，比如说无偿的使用你的房子，或者是我给你适当数额的房屋租金，或者是呢通过判决给你一定权利的居住权，就好像哪怕两个人离婚了，但是呢因为另外一方没有房子，你还是得住在这里。第四个比较含糊了，做其他的符合实际的方式。所以我想以上的这些呢，就是整个男同胞们讨论最热烈的有关于婚姻法当中的规定。
如果他们今天结婚是在青海的草原上一个小农村对不对？ 那后来一方离婚之后呢、嗯、说现在我要搬去上海浦东，住在电视塔旁边的一个高级别墅里面，那所以当地的平均房租呢可能一个月就要20000块人民币、嗯、那我不管，那你就是要从草原上你就是要伸出20000块人民币可以来帮我负担浦东的租金吗？是这样吗？
稍微有点极端，但是有一些网友提到啊，有一个丈夫跟妻子生活了十几年，他们有四个孩子，听着四个孩子会养起烟，当然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那个父亲后来发现的这四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他就走上了一个起诉的道路。但是如果你按照这一条法律条文真的去执行，这就导致说这个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自己在婚姻当中也是无过错方，因为离婚的妻子可能养不起孩子，付不起租金，那你仍然要给他提供经济支持等等。所以以上的这些法律条款呢、啊，都是很让人害怕的，
大家更不敢结婚、嗯、就像那个导演说的嘛，如果我们讲到了这些法律条款，
对，
所以最好的结论呢，
别结婚，
不要结婚，要不然太可怕了。
但是总不能一直这样嘛。接下来的节目呢，今天跟严接着跟大家去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好，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